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咖啡简单说，这里是华语世界中一个介绍精品咖啡的 podcast， 每次更新着咖啡小知识，让你更懂得品味咖啡。大家好，我是曹板。
我是钟叔。
跟大家说一声不好意思，我今天因为重感冒，所以那个鼻音有点重，现在讲话有点像蔡秋凤。
蔡秋凤。
上次在听众留言里面有人在问询问说我们的片头曲是谁创作的，那这个的话就回应就是很简单，这个是 Grace， 我们的很厉害的咖啡师，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才的音乐创作者，大家可以去上他的这个 IG 的 account 去看他的很多的创作，那我在资讯栏里面也会留下他的连结，大家可以去支持这位优秀的创作者。好，那我们就进到今天的节目的主题。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的题目叫做肯雅咖啡跌落神坛。那这集的难度是咖啡小学，那这是一个产区的故事。那难度我其实是给他三颗星啦，因为里面讲到一些处理法的细节，所以它会有点相对应的难度，大家可能对于发酵的科学可能要稍微有一点了解。好，那先来问仲叔，肯雅是你会点的咖啡吗？
会啊会啊。
什么时候你会点？
因为我很喜欢肯雅的味道，它有一种番茄还有那种洛神的酸，它的酸 都很独特，然后尤其我之前在咖啡展的时候有喝到很好喝的 SL28 跟34。
嗯哼
。那对肯雅印象就是有一种被扭转的感觉，因为早期在喝肯雅的时候我会没有喝过这种味道。
哦，真的？什么意思？
就是早期我在喝肯雅会觉得，因为我接触肯雅很少啦、
okay.
然后我以前在接触的话大概就是肯雅 AA 那一类的。那时候喝到的都是比较偏中生配的。
你是在什么样的时间点时机去改观的？
什么样的时间点？
或者是你喝到什么哪一次的肯雅让你有这样的反应？
我是在咖啡展的那一次，就是我刚刚说的 SL28 跟34。
那是什么时候？
那个应该好几年前了、欸。
OK， 就是几年前的咖啡展，你在展场上喝到一支不错的 SL3428 的浅焙。
对。
然后你就发现哇，跟那个中生焙的肯雅完全不一样。
没错。
Okay，
然后我就觉得肯雅是这种味道，原来是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也在就是明朝这边喝到也是类似的风格。然后我 就觉得很喜欢。对，后续我都是有在持续在追踪肯雅的那种，就去咖啡店的话就会去点肯雅来喝。
那你会去比较这个伊索比亚跟肯雅，因为毕竟他们是邻居。你觉得他们俩差异在哪里？
差异在哪里哦？我就在我刚刚说的那风味上就是还差蛮多的。就是它酸质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喜好度呢？
喜好度算是都蛮喜欢的啦。
如果肯雅跟伊索比亚掉进水里，你会救谁？好，没有啦。好，如果今天世界末日了，最后一杯咖啡，你只有这两个选择。
哦，我选肯雅。
为什么？
因为它是我近期比较喜欢的。对，人的口味会变嘛。
OK， 就这个阶段，如果这个阶段世界末日的话，
对，
众叔会选择。如果只有两杯咖啡，一杯伊索比亚，一杯肯雅，你会选择的是肯雅。
没错，
我相信我也是，而且我的感觉会跟你不太一样，我可能一生都是选择肯雅。
哦，
这件事情我这种国际上的咖啡烘豆师都是相同的，就是说如果你这个问题大家其实在国外的咖啡圈很常问，就是啊，你最后你人生最后一杯咖啡你想喝哪一杯咖啡，这种问题，然后大家很多人都会选肯雅。对，就是大家对肯雅那种干净度，红酒你刚刚讲的，很多人可能国外的这些烘豆师或杯子上面可能会比较习惯使用这个醋栗。
哦，醋栗，
黑醋栗啊，红醋栗这个字，或者是像蔓越莓Cranberry， 然后覆盆梅这种酸的梅子的味道，他们会用这样的方法去形容。那可能对于台湾来说更贴切的可能是番茄。
对
对，那看产区，有些地方可能比较像牛番茄，有些地方比较像圣女番茄，他们不太一样。对，那可是这件事最有趣的地方在于说，其实我不知道你从你这几年的观察，你 有发现说肯雅的好的肯雅越来越少？
我好像没有特别注意到、欸、
你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那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在全球的烘豆师的这个社群里面很常讨论的问题，就是发现说，因为当尤其是那种 green coffee buyer 他们采购的人，他们发现说，哦，我们可能在买肯雅这件事情要花越来越高的价格，可是买到的咖啡的品质可能越来越低。
哦，
对，所以大家就在社群上面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肯雅的咖啡不如以前这么好？那大家就有很多很多的分析。对，那大家 这件事大家就开始怪嘛，就是到底发生什么问题，那到底是哪一件事情造成的肯亚咖啡降低，那你觉得呢？
应该跟国际的经济有关系，还是气候变迁有关系吧
？OK， 这是两个 很容易猜到 的想法，一个是 economic， 一个是这种 climate change。嗯，
还是有政治的影响
哦。政治，我觉得政治跟经济可以绑在一起的。嗯，政经，然后气候。嗯，那你觉得它是怎么样直接影响到咖啡的？比方说，哦，政经可能造成说这些啊，举例来说，像卢安达，可能卢安达他们那个1994年卢安达大屠杀，造成很多的咖啡从业人员可能都。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就丧失性命，导致他们没有专业人员，他们在专业人员断层，
对
这种类型吗？
对，就类似人口的结构的变化，然后劳力影响。
OK， 这我认为它确实是有影响。那毕竟我不是肯亚的，我没有住在肯亚，我也没有去过肯亚，所以我没有办法断言。但是，从我们目前听起来的话，肯亚的政治的氛围可能，我只能讲可能，可能是比伊索比亚好一点的。
哦。
对，就是目前它的稳定性可能比起伊索比亚现在比较疯狂一点点，那相对于也门可能就更安定了一点。
嗯，
对，所以大家在社群上面讨论上面比较不会觉得说是因为政经的原因造成这个肯亚的咖啡。那如果你说全球暖化的话，确实会，因为它毕竟它是一个赤道产地国。那赤道产地国，比方说伊索比亚跟肯亚，他们基本上都在南纬跟北纬的这种4度5度这种地方，因为它是在直接的日晒的地方，所以它。当气候暖化的时候，它是最影响最严重的地方。
嗯，
对。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理论上来说，其他的产区也会有相同的状况，哦，就是说，哦，如果肯亚变差的话，那其实哥伦比亚、厄瓜多、伊索比亚，他们全部都要，都要有一样的状况。那为什么大家会特别挑出肯亚特别糟？所以很显然，这里政经跟气候是一个比较像属于背景的因素，它不是一个。核心的主要的这个问题，
我靠，想不到哎。
好，没关系。好，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我们先把这个肯亚的基本的资料跟大家梳理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但你觉得肯亚的产量是一个大产地国吗？
从咖啡喝到的那个频率来说的话，确实应该是一个大产地国。
好，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有趣，在台湾一个最大的错误影响。就是肯亚是一个超级无敌小的产地国，
是哦。
对，当然你不要跟台湾比，台湾那个不算是产地国，台湾的那个产业量其实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完整的规模。
嗯，
那肯亚的咖啡，它其实它在所有世界它排不到前10。
哦，
对，甚至在肯亚当地，肯亚的茶叶是很有名的。
嗯嗯，
对，肯亚的这个，他们可能在农作物的生产规模里面，他们的主要还是茶叶。只有很少很少一部分才是咖啡这个面向。那如果我们讲具体的这个实际的种植的面积跟它的种植的产能的话，基本上肯亚的咖啡它大概如果以2023的资料来看的话，种植咖啡的面积在肯亚整个国家里面只有 10.5 万公顷。
10.5 万。
对，那它总共生产的是 4.8 万公吨。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产国。那其实肯亚的咖啡在10年前、20年前的产量是更高的，哦，它是比较高的。我举个例子来说，以前的咖啡大概是在13万吨这样子的量体，对，或者是可能14万吨。那一直往下掉，一直往下掉，掉到现在可能才5万吨的这个吨级的位置。所以肯亚咖啡的产能，大家记得一个重点，在这集里面的一个重点就是。30年来，它下降的非常非常多。
嗯，
对。那至于它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等一下会分析这个部分。好，那肯亚的产区呢？它主要分成几个产区，大概就是你简单来，台湾其实台湾最认识的大概就是中部产区跟东部产区。那这边的中部其实不是肯亚国家的中部，因为肯亚的首都叫奈洛比。奈洛比其实如果你从地图来看的话，它是偏东边的一个城市。嗯，但基本上我们会把。奈洛比它这个环状围绕的产区叫做中部产区，就它的 central origin 这样子。那这个地方大家就很熟悉，比方说你常喝到的 Newry 啊、奇安布啊、Kirinyaga 啊、穆兰卡，这个都是统称的中部产区。那除了这个中部产区，在外围一点点有一个叫安布，这就是它的东部产区。对，可是在这个东部，在更东边，其实东边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叫做东海岸产区。因为肯亚的最靠东边的地方，它其实是靠近那个红海那个地方的。 对，那边也有一些零星种植地，就是基本上你在台湾喝不到那个产区的咖啡。嗯，对，那最后一个就是西部产区，西部产区也是台湾很少引进的一个产区，所以台湾你大概认识的就是 Newry、奇安部、Kirinyaga、穆兰卡，然后跟安部这几个产区，就是属于中部跟东部的产区。嗯、那肯亚的咖啡的品种，大部分肯亚的咖啡大部分都是波旁系列的咖啡，而且你知道肯亚离伊索比亚在隔壁嘛？嗯，但是肯亚是所有的咖啡品种是绕了一整圈世界之后才最后才再转到肯亚的。很有趣哦，就是伊索比亚的咖啡到也门，也门的咖啡到印尼，印尼的咖啡到荷兰，荷兰的咖啡到留尼旺岛，留尼旺岛的咖啡到巴西，巴西的咖啡回到肯亚。
你是说它品种的那个
迁徙史？
哦，
就是它明明就在它隔壁，但这个咖啡的东西转了一整圈世界之后才回到肯亚种植，
这么特别。
对，肯亚是一个二十世纪才开始种植咖啡的一个产地国。那肯亚里面有一个很因为。很多的产地国，像云南也是，他们有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品系叫做那个传教士品系。嗯，好，那这个在肯亚里面很大量的是法国传教士的品系。嗯，那后来肯亚，因为他们这个是肯亚种咖啡，它基本上因为肯亚以前是哪里殖民的，你记得吗？英国，
英国。
对，那通常你如果去看那种中国的那种以前的历史片，你就看到说那个时期大航海时代，基本上殖民主义的时候。这些国家殖民国家到一个新的殖民国，第一件事要干嘛？基础设施嘛，盖铁路，盖铁路钱怎么来？
就是卖农产品，
对，那咖啡就是他们其中一项，对，所以整个肯亚的这个制度，包含他们的品种、他们产业的规模、产业的这些设计，全部都是透过殖民主义的这个系统完成的，所以当时的肯亚种咖啡，不是说哦，我今天我的肯亚人想要种咖啡，而没有我就是。哦，现在什么东西卖钱咖啡，那就让这些肯亚的人来种咖啡。所以肯亚的咖啡是来自于那个时候的奴隶跟殖民主义的时候，这些超级廉价的劳动力才能够推动跟支撑整个肯亚咖啡的来源。对，所以肯亚大部分的咖啡的这些品种都跟英国人有关系。那目前的话，肯亚主要的咖啡的品项就大概这几个 SL28、SL34、Ruilu、Batan、Kent。对，那。你要记得的就是在 SL 这个系列 ，SL 它的这个字是一个简称，它是 Scott Lab， 就你一听就知道苏格兰研究室、斯考特研究室，这都有人翻译。对，那就是英国的一个农业单位，他们去选拔出来的品种。那你要记得一件事，34跟28它是一个比较旧时代的品种，也就是说，它不是当时为了气候暖化或变迁设计的品种，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早期的品种。对，所以他们对于气候暖化，尤其是比如说举例来说34对 CBD 的这个抗病性 ，CBD 就是咖啡果疫病，就是我们讲的炭疽，这种浆果会染到一些杂菌的这种微生物的发霉，这种病很严重，它无法抵抗。那随着气候暖化，湿度跟降雨量改变的时候，其实这种 CBD 会越来越严重，对，那 SL 34跟 SL 28不是为了抗衡这个东西的品种。
哦，
对，所以他们现在这种2834其实大量的在更换成这种如一鲁跟巴天，对，那你就知道这个时候最常贝特斯就讲一句话啊，所以肯亚咖啡不好喝，都是因为巴天跟如一鲁的关系这样子，那如一鲁跟巴天去死这样子，所以大家就会专门去买纯的 SL 34跟28。
哦，原来如此。
巴天跟如一鲁虽然说它是抗病性品种，但它是专门的育种，而且如一鲁跟我们这边不展开讨论，但是如一鲁跟巴天。它是一个品种系，光是如一鲁这个品种，如一鲁 11 这个品种，它本身就有三个性状的特性。对，我举个例子，大家喝过肯亚看过 Geisha 对不对？因为发现每次喝到 Geisha 味道好像都不统一，有些地方喝到 Geisha 很强，有些地方喝到 Geisha 不好喝。然后举一个很不好的例子，巴拿马 Geisha 通常你喝到不错的味道，马拉威 Geisha 你喝到的味道都很奇怪。对，那为什么他们都叫 Geisha？ 他们都叫 Geisha， 可是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性状，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说，我们都是人种，我们都是智人，黄种人、白种人跟非洲人，我们产生的不同的性状 ，Geisha 也是一样状况，如一鲁也是一样状况，所以如一鲁里面也有很好喝的品种，也有很不好喝的品种，看你喝到哪一种如一鲁而已，对。那另外一个东西是如一鲁它的发酵的方法可能跟 SL 系列的完全不一样，它适合做的制程可能跟 SL 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很多的处理厂它可能是在 寻找或者是转换的阶段，因为它可能因为我们刚刚讲嘛，那个 SL34 跟28越来越多会被病虫害影响，所以很多的农民开始转做乳乳跟 Bartan。 嗯，那乳乳跟 Bartan 它可能它的 recipe 上面要有新的发酵手法，因为每一种你知道每一种浆果进来的初始的糖度都不一样，嗯，所以 你使用的方法其实也会有一些系统上的变化。嗯，对，所以这个是比较大的特性。那再来就是肯亚的处理法有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地方，它跟印度跟你知道全世界最特别的咖啡，如果我们现在就是回到比方说二十世纪，在处理法爆炸之前，处理法爆炸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一个产地国它不按照原本传统的做法，它就什么做法都做，厌氧也做，什么东西都做，那就是处理法爆炸。比方说现在哥伦比亚，嗯，对。那我们如果回到一百年前好了，一百年前每个地方都照自己原本的方法做嘛，哪几个产地国会跳出来你知道吗？在贝特州上面你不讲他你也知道他是谁。
不知道，
肯亚，
肯亚
很容易嘛，你自己喝也知道，嗯，一个哦，好，肯亚这样子，哦，还有呢，苏门答腊，嗯，有没有湿跑法曼特宁，一喝哦，曼特宁，嗯，很经典，嗯，还有一个印度，嗯，风渍法喝起来咸咸的，哦，对，这三个就是你讲它是谁，超容易喝出来，还有谁，伊索比亚，一喝、嗯、哦，柑橘味，嗯，好，当年的巴拿马，当年的哥斯达黎加，当年的瓜地马拉。如果全部做水洗的话，你很难认出谁是谁。嗯，就是哎，坚果、焦糖、蔗糖，然后哎、欸，李子，哎、欸，好像大家都差不多。对，你没有办法说，没有办法像刚刚讲的那些东西那么跳。嗯，那我们就来等一下就要来探究说，肯亚的处理法为什么这么特别的原因，这也是他今天为什么会变差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嗯，好，那肯亚式的处理法呢，它叫做肯亚式水洗，在这个做法现在已经是一个专有名词哦。嗯，所以它这个做法其实有很多种称呼，有些人叫做 Kenya Wash， 有些人叫做泉水洗，有些人叫做双重浸渍法，嗯，有些人叫做 K72，嗯，那这些做法它最后都会得出一个特性的风味，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番茄、醋栗、莓果、果汁感、蔓越莓、很高的酸质，嗯，好，那我们等一下，因为这一集最难的地方就是在处理法的细节这个部分，嗯，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可能要跟大家提示一个比较有趣的概念，就是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格式塔理论，你有听过吗？
格式塔理论，嗯，没有。
你不能把一个整体拆成单独的变因条件，你必须把一个问题思考成一个整体问题，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嗯，什么意思？举个最简单的案例。大家都会讲一件事，很常有一个俗话，咖啡里面哦，什么70%是生豆嘛，20%是烘焙嘛，嗯，最后10%是冲煮，
冲煮，
对，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你把东西拆解开来的一个想法，就是，嗯，哦，最重的是产地这些东西，但是这件事情应该是要放在一起思考的，嗯，因为刚刚讲那个70%、20%那个东西完全没有科学依据。嗯，对，你要怎么证明产地是70%？
对啊，确实很难去
对，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不科学的东西，而且咖啡的东西处理法会不会影响到你烘焙？会
会，
因为不同的处理法，它其实要适合不同的冲煮、不同的烘焙，它应该它是一个排列组合的问题，所以它应该要把它视作一个整体的问题。嗯，所以今天肯亚的咖啡，它的问题其实是这个整体的一个关系的联动，它而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状况的产生。嗯，那。我们这边要讲一个，我们要回到我们刚刚最早讲的一个东西，肯亚的咖啡的产量跟种植面积正在缩减，这是一个最关键的起因。嗯，对，为什么会造成这件事情？
是跟刚刚说的那个 SL 有关系吗？
也有关系，但是它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有提示到一件事情，肯亚分四大产区：中部、东部、西部、东海岸。嗯，好，最主要的。主产区是中部产区，尤其是在奈洛比附近的产区。刚刚讲的 Newry， 刚刚讲的奇安布，讲的Kirinyaga，讲的穆兰卡，这些都是主要产区。嗯，那这些产区有个特性，它离奈洛比很近。有些产区可能就是离首都大概2小时不到的车程哦。嗯，就有点像是什么，台北是首都，然后你的 Newry 可能就是在台中哦，或可能在新竹这么近的地方。嗯，那。肯亚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所以发展中的国家一定会遇到一件事情：你离城市越近的地方，是不是都市化就越
就 越高
越发达嘛。
对
对，那会遇到什么样子？你种咖啡跟你卖草地皮哪个比较好？这样越来越多这些我们讲的 New Ridge 跟 Kirinyaga 产区，因为他们的这个房产的提升，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刚刚讲的都市里面有更多的第三级、第二级的产业的人才需求。
嗯，
对，我不去当老师，我不去当一个我去咖啡店冲咖啡赚的钱一定比农民种咖啡赚的钱还要多，我为什么要去种咖啡？
嗯，
对，那我这块地我如果卖出去，我可以赚到很多的钱，我为什么要种咖啡？
嗯，
所以越来越多的这些咖啡的生产者，因为他们临近奈洛比，
嗯，
他们可能就放弃了种植咖啡，导致整个咖啡从1993年到2023年这30年的区间，咖啡的种植面积大量的崩跌，从17万公顷变成 11.9 万，少了5万公顷哦。我们刚刚回过头来，我们刚刚讲一个核心的问题，肯亚的咖啡的产业链，它的种植链是什么？它是殖民主义的系统，所以殖民主义他们在处理这个东西，他们是用一个大规模量体的处理方法，意思是说肯亚的这个种植园、肯亚的后制厂、
嗯、
肯亚的这些策略全部都是思考大吨位数的。
哦，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肯亚式水洗，你没有参观过庄园对不对？
哎、欸，对，应该没有。
你觉得一个处理厂最重要的、最稀缺的东西是什么？
最稀缺吗？
对，不要讲钱哦，也不要讲人哦。
好，
对，
最稀缺哦，应该是、最稀缺处理厂最稀缺的，任何国家吗？没有分，
没有分。
好，最稀缺的应该是水吗？
最稀缺的是曝晒空间。
哦，曝晒。哦，了解了解。
为什么？很简单，所有的咖啡发酵，传统的啦，所有的咖啡发酵、基本上都是一天或两天、你可以做完嘛，发酵完、你就可以把果胶洗掉了、好，你晒一个咖啡豆，如果是水洗，最基本要几天？七天、蜜处理可能要14天、日晒可能要三个礼拜、好，那意思是说你咖啡是一直采下来的，一直进来一直进来一直进来，所以你三天就可以完成一批发酵，可是你七天，最快七天才能够晒完一批豆子，所以是不是代表说你一定前面做的比较快，后面做的比较慢？
对
对，所以你的一个处理厂能够处理最大的量，我们按照那个木桶理论，你要以最低的产能的地方去算，你的这个产能的极限是来自于你晒场的空间极限，而不是来自你发酵的空间极限。
哦，
可以理解吗？
可以。
对，好，那我们刚刚讲肯亚是殖民系的产销制度，这个产销系统他们就是越追求大越大量越好。好，那刚刚讲的所有都是处理厂，大处理厂。好，那我的极限，我最卡的地方就是卡在这个赛场空间。那我要怎么样增加赛场空间？如果没有办法增加的状况底下，我的地都晒满了，那我要怎么做？还有豆子进来啊？怎么办？冰箱吗？没有电，没有电。怎么做？
就更多的土地吧。
没有这个现实条件。这就是肯亚式水洗的来源。好，怎么做呢？很简单，发酵完了，对不对？那我晒场还满了，对不对？那怎么办？这个豆子如果继续放，它会烂掉嘛？会臭掉嘛？泡水里，降温。对，所以肯亚式水洗法它最有趣的地方，我们刚刚讲它的另外一个 AKA 的名字叫什么？双重浸渍法。所以这个东西依照不同的产区而定，都每个处理厂都有自己的做法，但基本上都会就是说我第一次发酵完之后，我洗掉果胶，我再把它拿去泡在水里面做第二次的浸渍，再拿去晒干，这件事情的原始目的不是为了味道，是因为晒场晒不够，所以我才泡在水里面，就是因为我挡在水里面嘛，所以我等于说我又可以有一批，我又空出一个空间可以去做发酵，那我这边晒完之后，我再把这批豆子再丢到晒场上面去。
哦，了解。
哦，这是肯亚式水洗法它的核心来源。好，那现在的肯亚之所以没有之前的味道是为什么？因为处理厂不用处理这么大的量啦。
哦，
所以等于说怎么样？肯亚的咖啡，我现在浆果量，我可能一个工厂我原本处理200万吨，现在只要处理20万吨，那我的晒场空间一定够啊。那一定共同创造价，我为什么要再做双重浸渍啊？对，所以 肯尼亚咖啡，很多人后来去发现这个原因，最大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这种双桶浸制法的做法已经越来越少，因为产量的降低，所以咖啡量体下降之后，这些处理厂不需要做肯尼亚式水洗法，所以导致这些肯尼亚咖啡没有以前我们想到的这个味道。
哦，
对，所以这个才是这个肯尼亚最主要的一个。
可是处理厂他自己不会觉得这样子变得比较不好，就是没有做这件事，风味流失了。
对于他们来说，重点是卖出去跟产量跟产能。多泡这个东西，以前是以前是必要嘛。
嗯，
那现在好，你跟他说好，这个咖啡你做 K 七润，你可以增加两分好了。
嗯，
他下一步问你说增加两分可以卖多少钱？好，那你还要记得一件事情哦，肯亚是全世界最难做直接贸易的产地国之一。
嗯，
意思是说你今天烘豆师是没有办法跟农民直接贸易的。
嗯，
所有的咖啡很夸张哦，你。我要去买肯尼亚的咖啡，我必须透过处理厂，我还不一定能够直接透过处理厂，我要透过处理厂的行销代理人去买豆子。
哦，了解。
那你知道在伊索比亚或者是非洲很多的产地国，大部分的利益都卡在这些出口上，你会看到这些人都开超好的跑车或做什么，可是产地永远是长那个样子，就像 你再多的资源进去，联合国再多的资源进去，肯尼亚的样子，伊索比亚的样子还是长那个样子。
嗯，
对，所以现在的肯尼亚基本上还是处于这个问题，就是说烘豆师跟贝特师他太难直接去贸易，所以你刚刚讲的东西基本上不成立。
嗯，
哦，好，我愿意为了肯尼亚式的水洗法我克制一个批次可不可以？可以，但很难真的实践做到，即使你做到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批次量，你没有办法变成一个主要产业的规模。
嗯，
对，好，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我要讲细一点嘛，我就很想要讲肯尼亚式水洗的细节。这边就比较牵涉到一个发酵的一个基础科学，大家知道说咖啡发酵基本上是三种微生物在工作。
嗯，
对，就是我讲最简单就是三种：乳酸菌、醋酸菌，
嗯，
跟酵母菌。
酵母菌，
对，基本上都是三种。好，酵母菌是一个可以在比较低水分跟酸的味的物的环境底下存活的东西。乳酸菌它是一个可以在没有氧气的条件底下存活的东西。
嗯，
醋酸菌它只能在有氧的条件底下存活的东西。
嗯，
对，所以你基本上你今天是打开的发酵跟盖子的发酵就会影响到你里面的优势菌种。就简单来说，如果你是打开盖子的话，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形成醋酸菌发酵。
嗯，
简单来说，你今天把一杯果汁打开来，
嗯，
过久它可能很容易变成醋，
嗯，
因为这时候是时间醋酸发酵，
嗯，
对。那肯尼亚式的咖啡它是一种开放式的发酵，
嗯，
这种发酵方法很容易形成醋酸发酵，
嗯，
但是肯尼亚式又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肯尼亚的咖啡它的高酸值就是来自于这种醋酸发酵所形成的高酸值的乙酸，
嗯，
对。可是乙酸有个特性，乙酸在不同的浓度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味道的感受。它如果乙酸在高浓度的话，你会觉得它很尖锐，
嗯，
很刺激，就像醋一样，
嗯嗯。
但是这种醋酸它只要在一个比较低的浓度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很多的果香。
哦，
对，所以肯尼亚咖啡的好喝的原因是因为它不是刚刚二次水洗嘛，
嗯，
所以它一次水洗的时候它有很多的很大量的醋酸，
嗯，
被水稀释掉，
哦，
再做第二次浸渍，
嗯，
所以它是一个很，它是有醋酸的浓度，可是它的浓度是低的，
嗯，
所以它就形成一个很漂亮的平衡，
嗯，
对，所以肯尼亚式的发酵它基本上是这种有氧式的醋酸发酵，
嗯，
对，可是它刚好做两次的浸渍去把它的浓度降低，所以它得到一个很特别的果香跟它的这种醋力的感觉，
嗯，
对，这是肯尼亚式的发酵方法的一个特性，
嗯，
这种方法其实是任何产地都可以做的，
嗯，
包含台湾，我其实之前就做过肯尼亚式，它的效果会很接近肯尼亚，
哦，
对，你如果在台湾。你用 SL34 做肯尼亚式发酵，它真的会很像肯尼亚。
嗯，
对，就是这种发酵的条件做出来的效果就会这样子制成。
嗯
嗯，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总结一下，在肯尼亚咖啡的这个风味的掉下去，因为我这一集的节目的题目很耸动，我就写说肯尼亚咖啡跌落神坛，因为这个也是国外的论坛里面在讨论，就是为什么肯尼亚没那么好喝的原因。那其实它是一个很完整，我们刚刚讲它是一个格斯塔的系统性的问题。就第一个，它是一个缺乏透明性跟可持续性的交易制度，它是一个殖民主义底下的一个产销制度的 遗毒，你很难去破坏这件事。包含你看，前几年伊索比亚办过一次的自由营，你知道吗？
嗯，
后来不办了，因为非洲国家他们大部分都是这种殖民产销的系统主义，所以跟这个 COE 是完全冲突的系统。
哦，
因为他们伊索比亚第一年办完，办完不办了，我不办了，然后 COE 就再也没有办法在伊索比亚办。你会发现说，COE 在非洲国家现在只有卢安达跟普隆地还有 COE，
嗯，
对吧？其他国家很难办 COE， 因为这个东西跟非洲的整个政治的生态有关系。
嗯，
对。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浆果病的危害 ，CBD 的危害，导致说咖啡肯亚的咖啡，他们其实是在一个转换品种的过程。
嗯，
所以这个东西就会牵涉到说，我们刚刚讲的，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问题，所以发酵的方法也要改变，制程的方法也要改变，很多东西都要去重新去调整，因为你要用新的不同的材料去做不同的味道出来。
嗯，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这个产能降低了，所以他们要去思考，因为你不能把旧的处理厂放在那边烂啊。
嗯。
对啊，你想想看，你今天是你好，我举个例子，我有一个听众朋友，他是他们家是做米大米那个米的经销商，
嗯，
他们以前那种超级大的那种卖米的经销的那种公司，
嗯，
好，那现在的人没有吃那么多米啦，
嗯，
那怎么转型？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对，那这就是有点像是肯亚，我就突然想到，就有点像肯亚的这个案例，
嗯，
这些处理厂他还要为什么要？可是他现在进来就是。肯亚的这个产业咖啡产业的这个景象已经是有点像夕阳产业越来越下降了，那怎么做下去？他们要去思考一个新的方法。那你不太可能说把之前的这些设备全部都不要用，然后去买一套新的小规模型的处理厂的设备。
嗯，
所以这个问题现在短期内我们没有看到或听到特别完整的做法的解决方法。然后我们这个东西刚刚讲的，它是殖民主义，所以很难有我们这些新的消费国家 的能量可以进去改变一些事情。
嗯，
对，所以短期内我们对这件事没有太乐观，它应该不会改变。
嗯，
对，那大家可能就有心理准备，肯亚其实不是那么好找。
对，
嗯，那顺便广告一下，我们家今年的肯亚也还不错喝。对，好，感谢大家收听，我是陶板，
我是钟叔，
下期再会喽，拜拜，
拜拜。